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文心，澳洲广角又和您见面了。我想呢，喜欢古典音乐的朋友啊，一定对巴赫、亨德尔大师的作品不会陌生的，因为他们呢，被后人称其为巴洛克音乐时期的两位巨人。在今天的第一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带大家呀，参加一个小型的巴洛克音乐会。古人都说，对酒当歌，不失为人生的一桩美事。那么下面呢，就让我们赶到黄金海岸的饮料节，在巴洛克音乐的余音当中品尝各种美酒。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带大家去欣赏久负盛名的袖珍企鹅结伴回巢的奇特景观。音乐的巴洛克时期呢，通常被人们大致认为啊，是从1600年到1075年这段时间当中。在后来的人们看来呢，巴洛克音乐在西方古典音乐体系当中啊，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一些评论家却认为呢，巴洛克音乐过为华式而不够那么规范。但是不管怎么说，巴洛克时期创造出的对比的概念呢，在当时却是一种新的音乐风格和特色。那么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到悉尼的博曼区的圣詹姆斯教堂，体验一下巴洛克风格的古典音乐。
8月7日星期天，一场巴洛克风格音乐会在悉尼博曼区的圣詹姆斯教堂举行，演奏者让观众们欣赏了巴赫、亨德尔等4名巴洛克大师的经典作品。巴洛克时代在西方音乐史上是十分重要的时代，它流行于17、18世纪，属于古典音乐流派。不同国家的音乐又有不同的特点，如意大利歌剧的繁荣及小提琴的盛行，德国的管风琴音乐、英国音乐及舞蹈的紧密结合等等。巴赫和亨德尔是巴洛克时代的两位巨人，巴赫的音乐作品除歌剧外，遍及当时所有的音乐领域，像勃莱登堡协奏曲、 B 小调弥撒、马太受难曲等已经成为古典音乐中的经典。他在世时就赢得了管风琴之王的盛名，更被门德尔松尊崇为德国音乐之父。亨德尔是一个国际性的作曲家，他在欧洲广泛旅行，意大利、德国、英国的音乐风格在他的作品中都有体现，其中弥赛亚、水上音乐及焰火音乐是他作品中的常青树。他成功的道路正是从歌剧起始的。此次音乐会选有亨德尔的歌剧《亚历山德奥选段》、序曲、宣叙曲及咏叹调，描述了两名女人和罗马皇帝亚历山大之间的情感故事。在意大利的正歌剧中，流利安人歌手，他们有着女声与男声的宽广音域，声音华美嘹亮。此次音乐会，巴赫的作品则选择了 D 小调双小提琴协奏曲，3位9岁的小朋友对这首最著名的双小提琴曲目做出了精彩的演绎。
We played together for 2 years, well, nearly 3 years.
I like music because I get to get with my friends to play.
Every day, I practice 3.5 hours together on piano and violin. Yeah, I feel surprised that we got chosen to perform the opera house because we already performed it once.
本曲大约创作于1718年，其形式十分古典，但巴赫创造出了富有新鲜趣味的音乐。这首作品中双小提琴交替进行，第二乐章呈现出极优美的旋律，接近现代协奏曲的抒情趣味，使乐曲倍增亲切感人的情趣。其手法重在炫耀主奏乐器独特的演奏技巧和华丽的装饰音，深刻体现了巴洛克音乐那种富于装饰的风格。巴赫是巴洛克复调音乐的最后一位继承者，1750年他的去世标志着巴洛克时代的结束。20世纪密闻唱片的发明推动了巴洛克音乐的复兴。
活市呢是悉尼北部华人聚集的一个中心。在上个月底呢举行开幕典礼的车市活物理治疗中心当中呢，吸引了许多侨界领袖和媒体前来道贺。虽然店面不大，人气却很足，想必生意一定兴隆。
车市活物理治疗中心于7月30日上午举行了开业典礼。虽然新落成的物理治疗中心占地不大，却也吸引了众多的朋友前来道贺，其中不乏有侨界领袖、社会名流及华文媒体代表。治疗中心的刘国鼎治疗师和董事长刘操华先生笑容满面，向各位专程前来捧场的朋友们致谢。据刘国鼎医生介绍，该物理治疗中心所提供的服务内容繁多，包括工伤和手术后的康复、关节酸痛、运动伤害等，还可以结合西医和中医的方法进行治疗。台北驻雪梨经济文化办事处的林静莲处长也到场祝贺，他鼓励大家可以来这里保养健体。
都有留影存证了，以后大家来的话，是不是可以半买半送啊？
司徒会诸委员称赞刘医师从小就很上进，懂得努力，所以才会有今天的成就。
非常非常之上进，啊，一点有很好的一个前途。
林静莲处长、刘国鼎医师以及刘操华先生一起开香槟，仪式开张大吉。
谢谢各位，临下的时候请大家多用一点。
刘国鼎先生毕业于悉尼大学的物理治疗科，之后进入新南威尔士州大学就读人力资源，曾在医院和私人诊所工作。
在私人诊所里面都干，所以在这样子很多比较宽广的这个经验之后呢，然后再加上我一些中医的训练之后呢，我觉得说我有这样子信心能够服务大众。
由于董事长刘操华先生来自台湾，他是台湾社区知名领袖，故而今天到场的嘉宾也是台湾背景的居多，其中包括侨界领袖樊伯全先生、张先忠医师以及华人市议员赵淑清女士。
各位侨界的先进大家好，那我也代表我们市长哈，很高兴那个刘医师在这里开业。
小店开张能令这么多的社区名流光临道贺，想必店主一定是一位乐善好施之人。在西方社会，华人创业不容易，祝小店生意兴隆也是华人的光彩。
在去年年底呢发生的那场南亚大海啸当中啊，澳洲派出了援救队参与了国际营救行动，在这当中呢，直升机救援队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在八月初呢，悉尼特别举办了为直升机救援队筹款的宴会。
八月六日晚，由悉尼最大的保险公司 NRMA 所赞助的筹款宴会在悉尼市中心的曼兹斯宾馆举行，这是为购买援救直升机筹款而设的宴会，多位名流商贾到场助兴。著名播音员麦克巴里主持了宴会。
Ladies and gents, it is good to be with you, and of course the function tonight is all about helpingNRMA Care Flight and helping them continue the great work that they do. And we're going to do that with the help of a whole lot of bears.
Like you said, it would be. Life goes easy on me. Most of the time.
现场投影展示了直升机救援队的使命，他们已做出的工作及社会对他们的需求，来宾们纷纷解囊相助。 在此宴会上，赞助商也趁机展示他们的产品。宴会上，一些人在做各种杂耍游戏，以活跃现场气氛。来宾也做了歌唱表演，乐队则始终奏着美妙的音乐。阿兰·贾纳博士展示了澳洲救援队在东南亚海啸期间所做的救援工作及救援队的情况报告，呼吁人们的支持。
This is the Australian Army. We performed approximately 140 major procedures. Some of them.
这是第一次为购买援救直升机筹款而设的宴会，名为“光熊宴会”。各种各样的小熊制品是本次宴会的吉祥物，小熊制品的拍卖则使宴会达到了高潮。
So all of our troops who are supporting us overseas. So this is GI Bear.
GI Bear.And silent at $70, $80 over here, $80 now, at $80 I now have, at $80 right over here on my right, $80 quickly. Are you going to let him get away with that?
华夏的酒文化源远流长，在西方呢，酒更成为了人们生活当中啊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酒精饮料啊几乎成为了饮料的代名词，但是如何品酒、调酒和食酒就成了一门学问。那我们呢就不妨到黄金海岸的饮料展去品一品醇香的美酒，顺便呢也品味一下美酒当中的西方文化。
人们总是用酒足饭饱这个词来形容对吃的享受，在这一点上，东西方文化显然有一种浑然天成的默契。特别是在西方社会里，酒精饮料几乎成了饮料的代名词，所以在黄金海岸饮料展里，酒自然成了主要的话题。在数十家参展单位中，竟然有九成以上都以酒为主要展品。西洋酒的种类常见的无非三种：啤酒、葡萄酒和威士忌。啤酒无论变换多少颜色和包装，也不过是娱乐消遣解闷之物，登不得大雅之堂。东西方酒文化里都有个品酒之说，能用得上这个品字的只有威士忌和葡萄酒。正如咱们华夏文明里有杜康醉刘伶这样的传说一样，西方也有自己的酒神，那就是希腊神话故事里的狄俄尼索斯。他是宙斯的儿子，当年行遍欧洲大陆，把葡萄种植和酿酒技术传给了人类。人们为了纪念他，专门设立了酒神节，庆典上的狂欢游行和祭祀活动，最终催动了古希腊悲剧和喜剧艺术的诞生。威士忌虽然没有葡萄酒那样悠久的历史，但是谁都不会怀疑它在当代西方酒文化中的地位。 那颠倒众生的鸡尾酒里如果没有威士忌，只怕也难成气候了。威士忌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六世纪的爱尔兰，当时炼金术盛行，炼金士们偶然发现一种发酵液里可以萃取出令人销魂的液体，欣喜之余将其命名为生命之水。看来他们要比中国那些莫名其妙发明火药的炼丹士幸运多了。后来苏格兰人将威士忌酿造法发扬光大，精密的蒸馏工艺让苏格兰威士忌独步天下。美国人的威士忌本来没什么文化底蕴，可是18世纪鸡尾酒的发明成了他们的王牌，因此能够在国际威士忌领域占得一席之地。在当天的展览上，威士忌品酒讲座吸引了不少听众。品酒师带领大家对六种不同的威士忌品头论足，观色、闻香、品味，最后还要细细体会那各种韵味，着实让人大长见识。流连在人群之中，一个色彩缤纷、高贵优雅的展位吸引了我们的视线。一番询问之后，才知道原来是来自法国的香料名牌莫宁。这些不含酒精的液体是调配各种饮料的香精，不同的颜色代表了不同的口味，都来自于各种植物的提炼精华。无论是调酒还是调制一杯香浓的咖啡，多了一份淡淡的植物清香，岂不令人心旷神怡。帕索斯先生是莫宁在黄金海岸的代理商，他介绍说，莫宁生产数十种不同的调味香料，是国际上调制鸡尾酒和各种非酒精饮料不可或缺的一种元素。怡神清新，我想这也许才是各种饮品能让人感动的原因吧。在这饮食男女的世界里，有酒无肉的确让人醉不成欢。这不，色味俱佳的澳式肉干就是万花丛中一片醒目的绿叶。此外，大会特别推出的澳洲烧烤讲座也吸引了不少视线。一杯葡萄美酒，两片精致烤肉，人生能得如此，夫复何求。有科学家指出，在茫茫宇宙中就存在由酒精构成的星体，看来酒的确也是天赐之物了。小酌可以健身，可以怡情，不加节制便会乱性。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无数的生命又开始沉醉在声光色的虚幻之中，用酒精来消解一天的疲乏。此情此景不禁让人感慨万分，难道这就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享受吗？
提到企鹅呢，可能我们就会想到啊，它那可爱的憨态。但是不知您是否知道，企鹅还是一种对爱情非常忠贞的动物呢？如果你想了解为什么企鹅会是黑色的背、白色的肚皮，为什么白色的肚皮会那么大，而且呢，它们都是在什么地方居住，您可千万不要错过下面这个精彩的节目《企鹅归巢》。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首府墨尔本是一个著名的旅游城市。而来墨尔本旅游的人几乎都要去位于墨尔本东南方135公里处的菲利普岛，观看小企鹅结伴归巢的奇特景观。 全世界一共有17种企鹅，绝大部分生活在南半球。每个地区的企鹅长得样子不一样。世界上最大的企鹅是南极大陆的帝王企鹅，它们可以长到115公分高。而菲利普岛的企鹅是世界上最小的袖珍型一种，它的平均身高只有33公分。澳洲的企鹅生活在南部海岸，差不多有6万到8万只。菲利普岛大约有2000到3000只。如同鸟类一样，企鹅是以生蛋孵蛋的形式繁殖后代。企鹅每年在春天生蛋，而且只生2个蛋，通常是公企鹅和母企鹅轮流孵蛋，一只在洞里孵蛋，另一只要到海里去找食物。他们找到鱼虾，吃饱了之后还要多吃一份，用肚子带回到洞里，就像牛一样吐出来给另外一只企鹅吃。小企鹅从问世到长得同父母一样高大约需要8个星期，在这8个星期当中，也要靠两只大企鹅用同样的办法到海里觅食。小企鹅身体的重量平均是1公斤重，它通常可以吃到1公斤的食物，也就是可以吃到和它们体重一样的食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企鹅上岸时肚子很大，走路笨重。企鹅的平均寿命大约是6.5岁，但是很多企鹅在没有到老年的时候已经被天敌吃掉了。企鹅的天敌很多，在天上有老鹰和大型海鸥，在海里主要是鲨鱼，在陆地上有狐狸和野猫。我们看到澳洲企鹅羽毛的颜色是黑色的背，白色的肚皮。它们在海里游泳时，黑色的背朝上，据说从高空看海水的颜色是黑色的，所以它的黑背可以帮助它逃避天敌老鹰的追捕。在深海的鲨鱼看上边的水据说是白色的，那么它白色的肚皮也可以帮助它躲避鲨鱼的袭击。可是在陆地上就会麻烦，因为这种颜色在白天很容易被狐狸发现，所以他们就想了个办法，天黑以后再回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要等到天黑之后才能看到企鹅归巢。另外，晚上回来的企鹅是什么时间下海去的？研究人员做了一个试验，他们在一只企鹅身上装了一个无线电发射机，每天接受信号。结果发现这只企鹅进入大海的时间是4月10号，回到家里是5月3号，也就是说这只企鹅花了20多天的时间才返回到家里。这个试验证明我们今天晚上看到的企鹅可能是很多天之前出去的。企鹅登陆的地方是一个浅滩，后面有些小山包，小山包的草丛中灌木丛里就是它们的洞穴。它是挖洞的一种鸟类，洞口比较小，里面比较大。洞口小的原因是它怕狐狸钻进去。企鹅出水时，先从水里面上来2、3只，站在边上先观察一下，像侦察兵一样，看看有没有危险。如果没有危险，它就会等在那里， 后面第四、第五、第六、第七，那么大约十只、二十只凑集以后，大家一起互相簇拥着向前走，看上去有点像阅兵式。他们互相簇拥的原意是为了壮胆。走到开阔的沙滩和草地交界的地方，你会发现他们越走越快，因为他认为那个地方很危险，狐狸可能突然出来攻击他们。等走到草地的时候，他又放慢速度，这就是他登陆的过程。企鹅是一种忠贞爱情的鸟类，一家一个洞，属于一夫一妻制。据说如果一只企鹅的配偶死掉了，它会守候一年的时间，第二年再去找其他企鹅。作为 6.5 岁的平均寿命，等候一年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澳洲青年男女结婚的时候，亲戚朋友会送他们一对毛头的玩企鹅，寓意就是祝他们能终身相爱，白头偕老。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